我心里和他们一起，因为这首歌的作者他是经历了他的
恋人、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们遇难以后写下了这首诗。是的，所以特别选的这首歌是要纪念上个星期天在美国德州遇难的弟兄姐妹，把这首歌献给那些遇难的灵魂，也献给他们的家属。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看到一些新闻，我们很可能前两天是看到德州的这个新闻，过两天我们现在又看到这个多大的那边的学生失踪。我们每天看到新闻，我们的心麻木了，因为这一些的灾难越来越多。为了不使大家很快的忘记上个星期天发生的事，神感动我从星期三开始改这篇，改我的讲章。本来我不是讲这个题目的，但神在我的心里面，我当时是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很痛苦，也很害怕，也很惧怕。想到的是，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基督徒是不是都不会去教会了，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会害怕都不来了，万一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放在我女儿身上怎么办，这些事情不会不到我们脑海里来，当时那整个惊吓难过。但是感谢神，在那个时间过去，上帝的灵感动我，心里特别更加有力量，更加有坚定，更加有决心，更加有盼望。然后我就预备这篇讲章，星期四一早上几个小时把它写出来，我就要 worship team 改了他们的诗歌啊，这一切都是神的灵，神的灵在感动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过去，不能把这件事当作一则新闻过去了。这件事摆在那边，上帝要告诉我们信什么信息啊？大家，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上个星期天，星期五，11月5号11点多钟，美国德州一个很小的镇，他们那个镇只有几百人，非常小的一个平静的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因为一个邪恶的人要杀他的岳母，家庭的仇恨，跑到教堂开枪。当时讲到的牧师是从外地请来的，从外地请来的一个布道的牧师，本堂的牧师没有在那边，牧师全家八口，包括他怀孕的儿媳妇，在一分钟之内全家八口丧命，造成27人死亡，整整一个教会只有50多个人，27个人死亡，将近30个人受伤。这样的惨案你们听说过吗？没有，对吧？在旧约里面先知也说，这样的事你看见过吗？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百姓啊，神的百姓啊，要警醒，要听，要看，要思想。所以这样子的惨案出来的时候，在美国当然也有过，他们这个不属于直接被信仰，为信仰殉死哈，因为不是说你不信耶稣，你信耶稣就一枪，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或者说有病吧，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人造成的，这样一个使无辜的人受难啊。这件事出来以后，连基督徒都觉得不可思议，就问上帝不是爱吗，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讲这篇道，这个跟上帝的爱有冲突吗？之前前不久有一个姐妹哈，她跟你们反驳一下情绪啊，这把一个中国的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小弟兄就拉到这个唱歌群里面来了，不小心拿进来的。那我们是一个唱歌群，都要发教会的信息东西。后来我问他在哪里，他说他在中国。我说那你就不要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同工就把他拉出去了哈。拉出去以后他就受不了了，就发信息跟我说，不是上帝就是爱吗？我没做什么事啊，干嘛要把我拉出去？我说弟兄啊， 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群体，是管我们教会的服事的。今天要通知你来练歌，明天要通知你带什么。你在人在中国，你要这个干什么呢？这个跟我就问你，这个跟上帝的爱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例子？这个很切实我们现实的。我们基督徒来到这边，与救恩无关的事不要多说。我们基督徒要进到真理的深处，不要还在皮毛，在真理的开端。那不能就哎，上帝是爱啊！今天传道人跟你少问你一声，哎呀，上帝是爱啊，你为什么不爱我？啊，今天看到这个姐妹脸色不太好，哎呀，她为什么不对我笑？上帝不是爱吗？我们不要把这些小东西拉在里面。同样，这件事情当然对于这一个枪杀案，关于上帝是不是爱这个问题就大多了哈。上帝是不是爱这个事情也跟上帝的爱，我可以大胆的说，上帝是爱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你听一听啊，你听一听，自尊人类犯罪以后，人性的罪恶到达一个地步，令人发指。你现在今天昨天两天微信上看到那中国幼儿园虐待儿童对吧？那要有机会他杀他的心都有。人的恶呀，人的那个人性的恶的地方出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而且人的这个自由意志，那谁能控制得了？没办法。那你说这个刽子手这种滥杀无辜你怎么办？让上帝劈雷劈下来把他劈死了，对不对？那就是上帝出手了，显奇迹。哎，那上帝要这样劈的话，那很快我们都信主了。那因为很快大家耶稣就来了，因为这边劈一个，那边劈一个，这边劈一个。那世界上啊，马上今天这边劈，明天德州劈，今天纽约劈，都劈下来，那我们就赶紧，都这个人类就快结束了。这一天不是不会来的，快了。啊，上帝说那些民要跟打民，国要跟打国，那些灾难都是起头。为了选民的缘故，他必须要减少这样的日子，否则你受不了。所以说。你看到心地相残，在人类一开始的时候，滥杀无辜的事情就出来了，心地相残，对不对？第一宗谋杀案，兄弟之间打仗杀了。那上帝还看到，你说看到多少人滥杀无辜呢？多少你看到的多少滥杀无辜？上帝，你说他爱不爱他的独生爱子？爱吗？爱，你们都有孩子的，爱不爱他独生爱子？大声点，爱，对吧？但是他亲身经历他的独生爱子被那些滥杀无辜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一个完全耶稣没有做任何坏事，对不对？耶稣请了那么多的奇迹，他完全在人格上面，人的道德上，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一个善人，他没做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但是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一个刑法比那个一枪死了要痛苦千百倍。上帝他的儿子亲身经历了滥杀无辜的后果。当耶稣基督，当这个伯利恒，我们等下会要看伯利恒那边说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吗？哎，希律王害怕，当耶稣诞生以后，伯利恒两岁以上的男孩全杀了，为了不漏掉一个耶稣，对不对？全杀了，这是滥杀无辜，这是滥杀无辜。所以这样子的，上帝都看见了，上帝都看见他的心在流血，他的心在流血，上帝心比我们还痛。我们看一下经文就过去了，全是上帝的子民，何况有那么多敬畏他的人在那边，有那么多孩子被杀，上帝不痛吗？痛啊，上帝的心是很痛很痛的，很痛很痛的。他用他的儿子的人心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你说你一个，上次我们学约拿书，连一个神的仆人心都那么硬，他要做怎么做非得这么做，何况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要杀人。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会认为我们有些特权啊，认为我们应该不免受这些，不免受这些。那好，刽子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恐怖分子，他可以在学校开枪，他可以在商场开枪，他可以在人的家里开枪，他可以在露天志愿者开枪，他为什么不能在教会开枪？对他来说，他没有什么，他到处都可以开。所以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你有特权，你有这样的特权免遭一切的灾难，不会的。不会的。所以这今天这篇道很扎心的啊，听到你们可能坐不住害怕的，但是要听，要听，这是要思考。 所以上帝他不是单言，他说他的怜悯，他在怜悯，他在忍耐等候。我们都会背的，神不是单言，他是在忍耐等候，他愿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存留。但是上帝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这个先知书慢慢慢慢查，就看到一个一个要审判的最后审判了，一个一个要灭亡的最后灭亡了。上帝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上帝一直在忍耐，不表示他没有把它记下来，全部记下来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神的审判要最真来到，作恶的全部都要存人。昨天我还很晚给大家发了一个那个片子，很恐怖的，看到那个末世的时候每个人对待审判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个地狱的火多么可怕，地狱的那里面有陈子窑，那里面是火符，有那么可怕。如果一个人真知道地狱是那个样子的话，他要快跑到神面前来。所以最终的结局，我们中国人说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但是我们相信那些遇难的那一些的离开了的，都到了天父的怀抱。那些将来更加要坚定的，我们的基督徒将来都要永远得救，都要永远得救。自耶稣来到这个恶势力哈，对基督徒的批，基督的逼迫，使徒的逼迫，对基督徒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北美这块地方。说实在的，北美最近几年糟糕了，前我们来的比较早哈，还有中间我们当中还有来的更早的，真的以前的北美真是一块美地，平静安稳。像这样那样的小城镇，真的是我在美国小城镇待过很多年哈，真的是他们很安安静静，在那边还唱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他们最喜欢唱这首歌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他很喜欢唱这首歌，地道的美国人他们非常喜欢唱这首歌。在我那我在那的时代，没想到他们遇难的前一个星期还是唱这首歌，还是唱这首歌。所以北美的基督徒是生活在一个完全安详温暖的环境，而且好像还有很多特权，人对基督徒很尊重，对不对？这是以前的北美，没有经过这样的局面，没有经历过。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看看美国，所以说他们说现在美国的人都不敢，你还敢出去吗？哪都不是安全之地，都带那个防带，那个圈那个防弹的背心出去，因为你不知道在哪经受这样的灾难。所以说北美要面对这样的基督徒。所以我当时说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当时也害怕也难过，也在想我们传道人有一天面对逼迫怎么办。我是牧者，我要点头第一个，如果枪来的话要挡的话，我是第一个，那肯定要做这种准备，对不对？就是说不要吓唬你们，就是我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神给我有一个力量，神给我祷告的时候就越来越有力量。我觉得这一次你纵观教会历史，越是有逼迫，越是有灾难，你发现基督徒的信仰越坚定。他这就是一个奇妙，他这就是一个奇妙，知道吧？你越逼迫基督徒，他的这个啊，我把他们那个家属的几个话哈，他说里面教会枪杀案中有一个叫布莱恩一家，只留下一个86岁的老父亲。他怎么说的？我们家的人都是基督徒，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和他们同葬。这个是苦难无法磨灭的一个盼望。然后另外有一位讲到他们遇难的父母，他说他们绝不怕死，他们的信心很大，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安慰。保罗彼得他们在监狱里面一被关在那边，他们在里面唱歌，我们好像看小说一样的啊，就是以前是这样的，在监狱里唱歌。中国很多基督徒面临着过过这样的，在监狱里唱歌，对吧？等候神的拯救。北美的基督徒没有啊，太舒服了，没有看到这样的逼迫。但是不表示这样的逼迫和灾难不会临到教会，要心里早做准备，当然不是害怕。但这样的时候呢，你纵观教会历史，越是逼迫越是灾难，那些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就越真实越宝贵，他们就越 你打个比方，你说现在像美国的那个灾难的时候，他们那个基督徒会怎么样呢？我相信基督徒会起来祷告，基督徒会，基督我盼望这一次给美国带来复兴，因为美国现在灾难太多了。如果这样的灾难这样的事情还不让大家警醒祷告，因为如果今天这边发生火灾，明天这边枪击，那边那边绑架，你说人这个时候他在盼望救恩呢，他在盼望耶稣快来。经过这件事你就发现有两种人希望耶稣再来，第一种人是像伊莱莎那种失去了最爱的丈夫在天堂， 他们会希望耶稣啊来了，我早点可以见到我所爱的，对不对？像上周失去那么多的亲人，他们会想就盼望耶稣快来。还有一种人盼望耶稣快来，就是遭遇患难，遭遇患难。我们没有经历那些，这还是听故事啊，离得远吗？万一在左边发生右边发生，你那个时候怎么办？你逃，你就想快点耶稣啊，现在快点来吧。到最后末世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非要耶稣快点来吧，快点来吧，我们受不了了。我们现在一片安逸的时候，耶稣慢点来吧，我还福没享完呢，我还有那么多房产怎么办呢？对吧？还没享完呢。你真的，我讲到你们知道，我都会讲我亲身的感受。当我想到说会有一天我要遇到困难，我说赶紧先把我房子卖了吧，到时候我要一死了，他们不知道怎么搞这个房子的问题，我就想越没有牵挂越好，越简单，对不对？那还有那么多安逸的，他不是一去房子啊，多去房子啊，怎么办呢？还有很多事呢，还有很多东西在那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安逸当中，我觉得这一些的灾难，这一些的出现，要我们要听，我们要看，我们要思考，要做准备，我们要为自己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所以这些是这些信息来了，你没看见过这样的事啊，来了那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的听啊，你的想啊，你不能说哎我今天听完了又走了，你要回去，你扎心好，你痛苦好，你害怕也好，要害怕，要痛苦，要扎心，你回去会好好想，你就再知道你不能随便过日子了，你不能随便简简单单的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不是的，不是的。我盼望美国的基督徒因此大大的悲哀，因此大大的惧怕，因此他们就要到神面前迫切的哀求，哀求。我们今天要讲的弥迦书呢，它是跟以赛亚先知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哈。当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时候，大家知道是亚述已经把北国灭完了啊，快到西西家的时候，已经北国已经彻底被攻占了。那么就是南国犹大了啊，南国犹大现在又快被他们攻占了。那中间有一个战争哈，如果你们那个对圣经熟的话，在那个列王记下15-23那边记的那个西西家王，西西家是一个好王，对吧？西西家是一个比较好的王，他废掉秋坛，废掉那些拜偶像，他要想重新把这个犹大真教复兴，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还有后面一个王叫做约西亚，对吧？两个好王，但是这个都是回光返照，都持续不了太久的时间，因为要灭的这个事灾难已经定了。但是当他们祈求的时候，这个真监怎么办呢？这个真监那是不是上帝就任凭这样子呢？不是，这个真监如果人回到上帝的面前祈求，求神的时候，仰望神的时候，神照样行奇事，神照样行奇事。那个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王把北国占领了，又要来占领攻打犹大一切的城邑的时候，他要来占领的时候，西西家王没有办法呀，因为亚述帝国太强大了。我们上周讲到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啊，亚述那个时候是非常强大称霸一时的帝国，所以他要来的时候，他要来进攻的时候，犹大王没办法，因为他自己国家敌不过呀，那怎么办？废弱，讲好话，废弱到什么程度？他把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刮下来，把他自己家门的那个柱子上面的金子刮下来，全部废弱给亚述王，行了，我就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了，你看我要多少你要多少，我连那个门框上的耶和华殿门的金子都刮下来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没东西给你了。亚述王还不放过，拼命的谩骂，你靠你的以色列，靠你的耶和华能成就什么事啊？开始亵渎神，骂神。那么神这一下不能忍耐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去求问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耶和华这一次要把这个亚述王仇敌要交在他们手上。结果是上帝没有发他们一兵一卒，上帝自己给他们灭了10多万。这一次选择性的战争，犹大才幸免灭亡。所以在这个痛苦的时候，上帝仍然做事。我们今天就说仇敌啊，这些撒旦的根基我们不怕，仇敌啊我们不要向我们夸耀。 好，下面有一段的经文，我请乃光姐妹来。弥赛亚书啊，不是弥赛啊，弥迦书7:8-9。
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好的，这就看到弥迦在这个时候，他是跟以赛亚是同时期做先知。他同时期他是跟那个阿摩斯一样，叫做草根先知啊，他出身农民的哈，他就在乡下。那个以赛亚在皇宫，在上层社会来，但是他们传的是一个信息，完全一样的信息，就是对以色列人审判，对以色列人的安慰。所以那个弥迦是把这个围圈围在这边，赤裸着上身，他就大喊：“以色列民啊，以色列官长啊，以色列祭司啊，你们的这个伤处没法医治，你们的罪恶到达一个顶地。”所以他是在那边呼喊。呼喊要他的名，虽然我们说是一个回光返照多少年，但是上帝在这个阶段当中，只要有敬畏他的人出来，只要祷告，上帝还是行其事。这个就是上帝做事的法则。所以我们上周讲过了，大家看圣经，我们读旧约已经读到这个先知小先知书，你要看见上帝做事的法则。他有一个大原则，他的原则就是以色列民是他的子民，若是敬畏耶和华，可以长治久安，可以保守他。当上帝的子民与外界世界一样犯罪作恶的时候，神就不断的警告警告警告，子民就一直不回头不回头，神就允许外面的这些以色列以外的曾经依靠过的势力来攻打以色列，甚至不惜让他们流亡国外，漂流在外面，要挽回他的民族。但是对那些作恶的，欺负他们的亚述帝国，欺负他们的这些以后的巴比伦帝国、希腊帝国，上帝全部要惩罚。我的子民稍微犯罪，让你稍微去管教一下，你就那样子的侵犯他们。所以说，他说这些人最后都要受到惩罚。所以他一边对敌国受惩罚，一边他对子民管教，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以先知书你看到没有，他都是一个坏消息，然后接着一个好消息，对吧？接着一个好消息，他有一个安慰的信息，他就是说当你悔改的时候，我为你征战，为你伸冤。今天我们唱的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为我伸冤，但最终的目的他是要赐永恒的福乐给他的子民。好，弥迦是他们那个时代那一段很不稳定，那个亚述王在威胁的时候，是吧？先知他们看见了，人看见的就是表面的，哎呀这个打那个打啊，表面的。但是上帝的先知看见的不是这样，上帝的先知他看到的是说，虽然外面虎视眈眈，敌国强大，可是他看到的是内部的腐败。外面的，他说这个根上面哈，根基上面，外面的经济繁荣富裕啊，但是塑造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内部的根基，它的根就是在宗教上，在人与上帝的关系、社会伦理道德、人和人之间的爱、信任、公义、怜悯，早已经腐败了。弟兄姐妹，我不要多讲了，你已经明白，现在为什么我们担忧，为什么我们一再警告。现在世界局面你看看是不是更坏了，更坏了没有办法呀，弟兄姐妹，你抓贪官，你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你的更坏了呀，从上到下。他们说现在我看那天看那个，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啊，说那个中国历史上中国史上最大的贪官，说又每次都说最大的了，又揪去一个最大的，这次揪去的一个是那个军队里面的，我忘了，我昨天没有时间再去查哈，部队里面的一个高官，说他在他家的那个金砖，有人看到这篇吗？金砖跟钞票印了几个卡车砖。部队啊，我们对部队对军人我们是何等的尊敬，可是他的根坏了，每一个贪官的现在无没有官不贪的，芝麻粒子官、芝麻小官照样贪，对不对？所以他们说中国现在全世界高危职业是做什么？
官，
高官，
当官还不能高官哈， 最高维的职业，全世界最高维的职业，现在还不是当间谍，当那个当官，没有几个官最后不出问题。所以说你要当官，你都提着你的脑袋走啊，很可怕。所以现在他们先知书看的不是外面的怎么样，我们现在全党人，我们站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也不是看外面。我告诉你，不是看你现在什么机器人成什么样子啊，马云赚多少亿，我不看这些，我们不看这些，这些只是给我们看见外面的东西。我们看是里面的根，根毁败毁坏了，根毁坏了。你说水美以前有这么多灾难吗？美国以前是这样的吗？根坏了。你们都知道什么是根坏了，我们天天都在，大家都清楚，对吧？不必要我再重申了。所以说，人与神的关系，对不对？人与神的关系，道德能力，人内心的贪婪、博学、欺压，这一些东西都与上帝原本的心意相差甚远，都与上帝原本的创造，神创造人本来都是很好，神创造人本来都是很好，可是人心诡诈到一个地步，人心的恶到那个地步。但是呢，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呢？圣经当中，你这个弥迦先知跟以赛亚先知发的一样的信息，先是审判审判审判，最后就是拯救安慰，拯救安慰，就安慰神的百姓啊，你们的征战结束了，你们的征战结束了。所以无独有偶的是，以赛亚书跟弥迦书他们之间预言的弥赛亚的是一样的信息，而且那么的具体，那么的具体。有两节的经文哈，我请来官来念，先念以赛亚书9章6到7节，包括你后面有哈。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的，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因为常常什么呀，常常那个圣诞节或者复活节都会念这些经文，对不对？圣诞节常常念这个，好，圣诞节还会念一节经文，这边好，还会念这个，这个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
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祖就有。
好，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具体的预告了耶稣诞生的地方。上帝说他诞生在伯利恒，就是伯利恒。当初玛利亚他们不是去伯利恒的，对不对？后来要去那边报名上册登记去了伯利恒。伯利恒没有住的地方在马槽生下耶稣，大家都熟悉的故事。但是奇妙的就是这个预言在弥迦书里面早就说了。啊，正因为他说了呢，也闯出大祸。啊，就是这一段，请来官来念。
他（括号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好的，就是这一句弥迦书的预言。后来耶稣诞生以后呢，这个希律王就着急了。哦，真的，以前旧约里面预告过弥赛亚要出来，真的来了。但是诞生在哪里呢？赶紧问文士他们、祭司他们去。他们就翻先知书，翻出来就把弥迦书的这一段预言说出来了，就会诞生在这儿。好，这下闯祸了。希律王下令 伯利这那个伯利恒那边的啊、那边的那些小孩子，两岁以上的全部杀了，全部杀了，这就是滥杀无辜，对不对？全杀了。但上帝做事，他能挡得住吗？他怎么杀还是没有杀到耶稣，还是没有杀到耶稣。这个就圣诞节在讲的啊。那我们看到弥迦书，在旧约的先知书，它都是给人类带来盼望的。上周我们讲了旧约里面神的子民是失败的，是失败的，对不对？上帝立约跟他的子民立约，民做不到。可是在新约里面，上帝要用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给我们立约，立得住啊。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约是肯定的。所以当时他们带来的是人类普遍的一个好消息，他们一个普遍的好消息。弟兄姐妹，旧约我上次讲了，旧约是一个影子，新约是实体，旧约是预言，新约是实现，对不对？我们是有福的呀。旧约预言的那些人，他们都要亡国被掳，他们多么痛苦，他们要仰望的弥赛亚是多少千年以后的事情，他们等不到啊。可是我们等到了，上帝的计划完全的完成了。所以当耶稣诞生时，天使来报告好消息，他说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来了，道成肉身，实实在在按照旧约预言的，他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了，他还要再来。预言到什么？就他还要再来了，对不对？前面的预言都完成了。你看旧约，你不能不肃然起敬啊。他什么说的？但是在伯利恒他都说了，他也预言了他将来怎么死，他也预言了怎么复活，他也预言了他将来怎么来，全实现了，就他要来了。我们这一段时间就在等待他来的时间，这个时间长短大家不懂不知道，但是上帝有一些预言告诉你，有一些提醒你，等到那些世界变得越来越恶贯满盈，越来越多的战争，越来越多的仇杀，越来越人的不解怨，越来越多的那个，在罗马书讲了好多哈，那些凶杀东西出来的时候，他说他就要来了，那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你看到了，你还不知道你自己在这个地方的位置吗？但是带来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看这卷书的时候，旧约里面圣经早就说耶稣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弥赛亚书5:4-5，好，来吧。
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好的，他说这一位，这个是弥迦书啊，这个是弥迦书的，他讲的这位，他必起来，他就是接到前面的预言这个在将来在伯利恒生的这一位，那他要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大力，并耶和华神的威名，牧养他的羊群，使他们安然出去，他日渐增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耶稣要做我们的平安，不是新约才有的，旧约早就预言了，这位要做我们的平安，主要赐平安，并非只是在新约耶稣才讲的。所以在新约，那我们更高兴了。我们看耶稣他怎么样对我们说的，还有两段的经文。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好，另外还有一段，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好的，我们这两段的经文呢是大家很熟的，除了弥迦书这一个哈，新约的这两边很熟的，大家常常会拿这个来安慰别人，或者常常有传道来讲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哈，他这边讲的平安到底是什么？你说他有平安，那应该 那边的基督徒就不会被杀了。看他讲的平安是什么，他讲的平安是什么。其实耶稣预言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他自己很快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他对门徒说的。那对门徒来说，这有什么平安啊？你看我们仰望的主都自己上十字架了，都死了，他能有平安吗？对不对？他应该没平安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讲的，他都，但是他说，我将我的，我赐你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那么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在耶稣他来的时候，他预言，他说，我要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帮你们生了救主，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当时不是说我要把你们从苦难当中救出来，我要把你们从贫困当中救出来，我要把你们从疾病当中救出来，他是说我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哎，清楚吗？罪恶当中救出来，罪就是罪的根源，就是什么？
死。
罪的根源就是死，所以他要把人从死的结局当中拯救出来。弟兄姐妹，耶稣没有肯定我们，告诉我们，没有确定告诉我们你怎么死，在什么时候死。上帝只是确实告诉你，你如果是耶稣，你将来到哪里去。他是应许你这个，他没有应许你，你是跟世人不一样的死，他得癌症你不得，没有。他没有应许你什么时候会死，也没有应许你什么时候死。他就是确保你，如果你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你将来去哪里。你罪已经不能捆绑你，死已经不能捆绑你，他是救你从这边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瀑布堂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用3年让大家学圣经，扎根在圣言上？我们不能没有根基，我们不能人云亦云，不能跟那个就是成根神学一样的，天天说我们信主就是平安喜乐病得医治家庭和睦，不是。所以我今天跟弟兄问，我都还要确认你的信仰，你真的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吗？你真的是这样信的吗？当然神会在我们深受患难病痛的时候给我们恩典啊，靠着他的心意会帮助我们寻找耕作，我们家庭，我们敬畏神，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义，其他许多东西他都要加给我们。最后甚至实际上那句话最后说他要把圣灵给我们，对不对？我们常常说神把一切都舍了，岂不把神的儿子都舍了，岂不把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那以为那一切白白的就是物质，可是后面有一句话，神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吗？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能断章取义，神的救恩是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你脱离罪的捆绑，你脱离将来的死亡，这个是信息，这个是他的信息。不是说你在地上，他这边说你在地上有苦难，在世上有苦难，因为世上的王是撒旦，但是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因为世界的终极败在耶稣的手下，对不对？所以他是讲这一个救恩。所以你的许多无辜的人啊，他们在国等的灾难当中丧生，但是信靠耶稣的，他们的灵魂去了哪里？去了哪里？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灾难，我们都很多忧愁啊，我们天天愁啊。今天愁那个房子涨价，对不对？明天炒房子跌价，对，天天愁啊。我们哪里有不愁了？天天在愁什么？愁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胆不胆怯？胆怯啊！一会儿医生剩一个报告啊，麻烦我们就有一点点问题再去查，我们就吓死了，快就那个胆就快吓破了啊！一会儿很多事我们都会胆怯，面临真的，你要想象那个枪杀案就在你旁边发生，你能不胆怯吗？你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的人是肉身的，你能不胆怯吗？但是他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当耶稣走了几天复活的时候，哇，那些门徒看到他真的一下，他们心里就喜乐了，是耶稣跟他们说的，愿你们平安。耶稣碰到他们的那些门徒怎么说的？愿你们平安。 然后在门徒的信中，在耶稣在上帝的新约旧约里面，他说了好多次，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惧怕。惧怕不是从神而来，惧怕是从那恶者而来，恶者就想让你惧怕，就想让你惧怕。但是奇妙的是啊，就是耶稣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不惧怕，他把那惧怕挪去，他就挪去。弟兄姐妹，真的是你们当中有很多经历过的，我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做一些牧养的关怀，知道好多人，真的有的人你们不知道的，他们可能没有但对你说的，他们一生急需的钱财被骗子骗掉，你说活得下去吗？急需的还是帮助朋友集资啊，帮助朋友，那集资结果完了更是破产，朋友被抓了，被关到监狱了，你说怎么办？一生的积蓄啊，你说他那个气淹得下吗？淹不下，多少都会自杀了。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他说真的是好奇妙，耶稣赐他平安，赐他平安，把他里面那种气啊，那种难过啊，我们别说那个多少上百万了、啊、多少万，我们拿了几毛钱几块钱我们心都痛啊，对吧？所以说你说他那个，你说他能有平安吗？他那个平安就是上帝所赐的平安啊，上帝所赐的平安。而且我刚刚讲的这一些遇难的基督徒，他们有那样的确据，说他们心里面今天唱的那首歌，他没有经历，他不会写出这个歌词出来，他是经历了上帝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说你想不到你不可能有平安的时候，他还是给你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看看他们在这个国家弥迦，他们弥迦跟以赛亚同时在国家灭祸，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盼望。同样今天国家，同样今天世界是动荡不安，我们现在真的看到美国的这些，你真的就是感恩吧，天天要感恩。现在加拿大还算比较好，还算比较好，但是谁料到呢？谁会知道明天呢？所以说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明天啊，你不知道明天。我们今天看看这个，看看中国现在虽然说是非常的繁荣，但是真的要担心啊。那天在那个，我也是抄下来的哈，说人每天都能够遇见灾祸，有一个顺口溜怎么说的？他说飞机飞着飞着就丢了，你们有谁看过这个？
三七年
啊，对。飞机飞着飞着就丢了，人权开着开着就沉了，房子住着住着就塌了，股票炒着炒着就跌了啊，哥们喝着喝着就没了，夫妻过着过着就离了，然后钱存着存着就扁了，官当着当着就抓了。那我应该把他官当着当着就进去了，现在不是进去了，这一问都是进去了啊，他出来了，要不问到夫妻就离了吗？原来我们大家碰着面就是吃饭了吗？吃了吗？现在是改口离了吗？进去了吗？出来了吗？你就明白是指什么？还原富强带来的是什么？然后他还说，还有一句话哈，他说，朋友去着去着就散了啊，朋友们去着去着就散了。然后他说，生命脆弱，人生无常，淡然面对，且行且珍惜。流行话哈，这是从那个文章的老婆那边，就是马伊琍那边拿来的哈，且行且珍惜。好像是开玩笑似的，淡，看淡，看淡，就这样的嘛。今天这边说火灾，那边地震，这边海啸，这边塌楼，这边那个，看惯了嘛，天天新闻看了，我们也就当着看了。弟兄姐妹，基督徒不能当着就看了就忘了，你不能当着看了就忘了。所以弥迦书那边有一段很好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
世人呐、啊，耶和华也只是以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个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弥迦对百姓的劝勉。对百姓的劝勉，说灾难虽然来了，将来我们有盼望，但是我们现在活在当下，我们不是活在昨天，也不是活在明天，我们活在今天，对不对？我们不是活在昨天，昨天哎呀，昨天我们多么 多么长治久安，多么好。明天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活在当下。基督徒，今天我们要怎么活？这一段的经文我不再衍生多讲了，这个就是应该基督徒要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行公义，他的公义超越人的义，好怜悯，他赦免罪人，存谦卑的心，他在上帝面前降卑自己。上周我们讲过七成的降卑，他不与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七成的降卑。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传道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存谦卑的心？不要我多讲，去思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的面前，也把世界的局势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在基督里我们睡了的弟兄姐妹就是睡了，他们已经在你的怀抱。主啊，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世界的局势，你勉励我们，你鼓励我们，你挑望我们，你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世界的结局近，耶稣来的脚步越来越近，人心越来越恶。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知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必与你同在，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还没有来临的之前，盼望主你刚强我们，你赐给我们信心、爱心、盼望，在你的面前做成得救的功夫。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